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17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以色列在准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终于在今天开始了全面的地面进攻。现在对这个加沙城那儿据说有上千名哈马斯分子，那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基地，他们动用了两个师啊，坦克现在已经全部冲进去了。我相信呢，今天如果大家看什么新闻的话，应该呢这场战争今天应该是抢镜头，应该大家都能看见了，一会儿跟大家介绍一下。另外说到美国方面呢，福克斯新闻把当时这估计也是 FBI 给他们的了，那位检察官格雷他做了一些介绍，也就是把这个枪手泰勒和那位兰斯，就那位男友和那位朋友，他们两个人最后的这个通话原本的就给大家公布了。在这里边呢，对这个孩子的心路历程他是怎么干的，他的背景，他的动机啊，多长时间来策划的这件事儿，另外和这个有点跨性别的这个小男友到底有没有关系，通过他的这段自白应该说全说清楚了。如果大家一会儿我给大家读一遍，如果大家觉得这事儿可信的话，那这个案子基本就破了，到此为止了就啊。另外说到贸易战呢，华尔街日报把这个美中关于 TikTok 的协议的细节给曝光了，一会儿呢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中国怎么就这都接了啊，这个呢确实是有点不可思议。那最后呢说说中国的房地产，昨天说到中国的制造业设零售啊，包括前两天的数据金融全线失速，那最原来的大主角房地产呢已经连跌了27个月，这还是统计局它的数据。那现在这已经跌到什么程度了，应该说现在房地产再怎么下跌已经让 GDP 都感到无感了，说明在整个中国的经济活动中，房地产现在它的涨跌已经到了不太重要的一个地步了，是吗？一会儿给大家说说数据。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昨天呢因为美中这不是谈判吗，全世界也都松一口气，至少没打起来，两边呢还是达成了一些东西，结果全世界昨天的股票都在涨，台湾昨天一度涨了 1.21%， 冲上了25664点，历史新高。那最终收盘呢收了，涨了 1.07%， 25629，收盘也是历史新高。今年整个那已经有几个月了，台湾呢到现在累计涨了 11.26%， 这个成绩还可以。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个小话题，这还是一位台湾的媒体朋友转给我的，让我给分析一下啊。在中国呢有一个还算是有点影响力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他写了一个东西，也就是为穷台七招，穷就是穷困潦倒的那个穷，也就是把台湾怎么给饿穷了，怎么给整穷了的七个招啊。这个在台湾内部呢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咱们快速给大家说说那这七条对台湾进行经济战的措施，他们这给建议的大概都是什么呢？啊，这个在香港在台湾的媒体都有报道了，说是这个穷台七招。第一招，将美国对台湾的关税纳入到中美谈判的范围，也就是我们俩谈判要把台湾也给拉进来陪绑。什么意思呢？要求美国的对台关税不能低于对中国大陆的关税，也就是要和中国大陆这一边高啊，这个是他的一个招了。第二呢，禁止向台湾出售稀土等关键原材料， 打击台湾的产业链。第三呢，和有军方密切关系的台湾企业列入黑名单。第四，对台湾的航运企业苛征停靠费，高额的停靠费，或者是直接征什么关税，那就别来了呗，那谁还上这儿停了呀。另外呢，大幅提高传统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关税，停止进口台湾的农产品，这是第五招。第六招，对台湾的 ICT 包括科技业差别征税，每年要进行检查。第七，最后一招，要求大陆的供应链要做到去台湾化，鼓励制造业回流大陆。大家就注意它里边用的这些词汇，我仔细看了一下它这七招。为什么说这个有一定的来头？那它里边这些遣词造句用的这些语言都像是官方语言，说的都很正规，这不是一个民间的野路子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的。所以说这为什么引起了今天我看啊，台湾有几家媒体，包括香港01啊等等这些媒体都登了这个七招。那你说了半天这七招，我给他总结，实际上他就他最后说的那个四个字，去台湾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和台湾脱钩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吧。行吗？简单评价两句啊，说白了，台湾的传统制造业啊，那些传统的工业产品包括农产品，你不要台湾的了，台湾呢有一定的打击啊，有一些产业人士可能要吃亏，但是你也治不住他，因为他那点农产品卖给谁，好东西还怕卖吗？卖给谁他也是卖啊，所以说呢你这治不住他。关键是你受得了受不了。还是那句话，中国和大陆台湾之间的贸易，自从蔡英文一直到现在的赖清德，已经想尽了各种的办法。中国对台湾现在不是什么恩赐关系、施舍关系，是依赖关系。现在那当然了，台湾每年从中国拿走上千、近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啊，大陆是吃亏的。为什么？因为我这有2023年的数据，大陆从台湾进口的半导体产品超过1550亿美元，占大陆整体芯片进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谁求着谁呢？在整个的半导体环节啊，这个大陆对台湾的依赖远远大于台湾对大陆。所以说呢，你看台湾买你什么呀？关键是你离开人家你活不了，你现在去台湾化或者是跟人家整这事儿。所以说我这只能简单的跟您回答，其实原来我是写过这么一篇东西，原来在台湾呢有很多媒体还都转载还都登过啊，今天我就不细说了，这是最新的一个数据啊。所以说还去台湾化，还跟台湾脱钩，现在谁攥着谁呢？原来我一直有这么一篇文章，这个蔡英文的时候啊，咱不能老吃凤梨啊，因为大陆又制台湾的凤梨了，又卖不出去了，最后台湾呢只能鼓励大家我们自产自销吧啊，希望大家救这些农民，我们多吃几个凤梨。你治他呀，你捏着他呢，这不是说他治你的凤梨值几个钱啊，你这儿上千亿美元的大买卖，你攥着他的命呢。所以说这个呢，我老觉得没有打出这个威风来啊。现在大陆呢还有台湾企业数万家，实际的投资规模数千亿美元，现在已经不好说了。对大陆的总体经济而言，这些台资企业贡献了大陆外贸出口 10% 到 15%， 怎么那么多呀？那你说富士康一家就给你贡献了多少出口啊？所以说在电子代工、半导体包括什么封测啊等等这些东西里边，没台湾不行啊。在这儿呢，最近有那些疯狗打台湾，我捐5000万啊，都最近这个又啊，这不是什么啊什么93大阅兵啊，这今天明天就918了，然后这不是又闹腾这点子事儿呢吗？哎，说到台湾啊，美国那儿来了一个未定论，现在呢又来了个穷台七法、穷台七招，你试试。现在你以为他不想啊？他敢吗？ 所以说不用担心啊，作为台湾的弟兄们多虑了啊，你别听他吓唬。来，下边说是日本，咱们也先说股市。昨天日本也不错呀，昨天日本股市呢盘中第一次突破了45000点大关，最后收报是44902，这也不得了啊，那也是一个大数。那今天呢，今天应该44994，就差6个点就到45000啊，一直在这个上下徘徊。所以说呢，昨天这个因为大事就是中美昨天谈判有了一个大致结果啊，他俩不打架了，那大家心里都踏实了一点。另外说说这总裁选举民调怎么样呢？有两个新的民调，一个是 NNN 这家民调，高市早苗的党内民调是 29%， 小泉 25%， 林芳正 6%， 小林是 3%。 另外的一家民调呢是叫 KYODO， 我也别瞎念了啊，这家媒体吧，他这是整个有自民党的支持者、自民党党员等等啊调的，这个结果差不多。高市呢是 28%，小泉呢 22.5%、林芳正 11.4%， 小林英之是 3.6%、差不太多。那对一般民众的民调呢，他这个叫 YOMIURI， 他这家民调公司高市呢是 26%， 小泉是 22%， 另外呢有几家民调两个人基本持平，都是 20% 上下。也就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趋势啊，我会一直呢给大家报告，隔几天跟大家说一次，隔几天跟大家说一次啊，这东西是一个平稳过渡的过程啊，它不会有什么突发事件了。目前看高市呢领先，在略有扩大。下边说说菲律宾，我们好长时间都没说菲律宾了，但最近呢好像啊，因为就谈了一个南海问题，谈了个台海问题，现在两边全都出事儿了。台海呢是连续的穿越台湾海峡，那中国也不干，用自己那个福建舰那个新航母也穿了一回台湾海峡。那台湾美国来了一个台湾未定论，那中国来什么呀，到现在他还没整出招来呢。那说到南海这边呢，又出事了。有一艘菲律宾船只要去给在那边有一些菲律宾渔船送补给，就在黄岩岛附近啊，就不让那帮渔船回来了。应该说那帮渔船呢也是有任务的啊，你们就长期在这儿打鱼，在这儿呢造成一个事实存在啊，不能让中共把这地儿都给圈上。那儿有35条渔船在那儿打鱼，有船去给送补给，那海警船就不干了，对这条补给船进行了疯狂的追打，近30分钟的高压水炮的攻击，最后把船上的窗子也给打碎了，里边也有人受伤，另外把里边的电子系统啊，什么电路系统也全都给破坏了。两边呢又大吵一架，就最后这个啊，有一些视频呢，有一些什么的吧，又开始了。当然，卢比奥呢也发声明谴责。说你什么自然保护区啊，破坏稳定啊等等，又骂了一通。好长时间菲律宾都没有进入到我们这个系列，因为他没事儿嘛。现在看南海又开始多事了，也就是说美国呢这张牌已经放下了很长时间了，现在他们又把它捡起来了。在这儿呢，来吧啊，咱们就看下一步这怎么博弈。来说说印度，川普呢发了一个帖，说刚刚和我的朋友啊伦纳德拉莫迪总理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通话，两个人直接通话啊，这个前一阵儿都是隔着人说，现在呢非常愉快的通话，我祝他生日快乐。那你要说到这句话，应该是川普给莫迪打的电话，我祝他生日快乐，人家啊，寿星老能自己给别人打电话，今儿我生日啊，那不可能这样了，应该是川普主动给他打的，说他做得非常出色，说莫迪总理感谢你对结束俄乌战争的支持，这什么意思啊？ 应该前一阵欧洲这几位开巴黎峰会的时候啊，联合给莫迪打了一个电话。之前给大家讲过，莫迪呢也在那儿给大家做了反复的解释。我去北京啊，我去实际上是劝去了，我是尽我的努力去了。你看我去之前，小泽给我打电话拜托我，我都说了，我都尽了我最大努力啊。啊，这有这方面啊，所以说呢，你看我没有说帮俄罗斯啊，什么中俄印啊，又一块结盟，没有这事儿啊。当时是跟欧洲做了解释，那现在应该跟川普也做了解释啊。川普呢，感谢啊你对结束这场战争的支持。那还是那句话，你买油不买啊？悄悄的就停了啊。现在呢，那不是那个首富。就前一阵他儿子结婚弄得特招摇的那首富下边的14个港口已经不让影子船队靠岸了，所以说呢这事儿不能明着干啊。川普大概也接受了，那乌克兰不接受啊。印度参加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军事演习，乌克兰表示立刻停止对印度的柴油的采购。印度买俄罗斯油自己提炼，然后造成柴油卖给乌克兰，比例是相当高的，因为它便宜嘛。头一阵的比例已经占乌克兰的 17-18% 那么一个比例了，现在不要了啊，不要了。 你派了60多个军人去参加，这个是触了红线。下边说说乌克兰吧。据总参谋部的报道，在昨天夜间乌克兰军队又袭击了萨拉托夫的炼油厂，导致这个炼油厂发生了猛烈的爆炸和火灾。上个周末，今天星期三了嘛，现在有一个报道，就在上周末，乌克兰对俄罗斯最大炼油厂和最大石油出口码头的猛烈的攻击，竟然引发了国际油价的一波上涨。周六周日干的，结果在周一的时候把布伦特原油打涨了 0.67%， 把美国的 WTI 原油一下打涨了 1.02%。 你看了没有，在那儿打仗竟然对国际原油现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非常有效啊。那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他吗？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啊，他讲说这次袭击表明，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攻击对扰乱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是越来越大，这也给油价增加了上行的压力。你看摩根大通的分析师人家都这么认为，所以说你看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啊。路透社的最新报道，上次他报的时候多少来着， 23%，现在呢俄罗斯 30%-35% 的炼油设施已经关闭。说乌克兰对这种石油设施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导致俄罗斯至少20个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汽油短缺，民众排起长队在抢购汽油，一些加油站报告称已经数周没有汽油了。哎，30%-35% 的炼油设施已经关闭，那就接着干呗。好，一看这东西太有效了，那你说它还是有的，它为什么老百姓没有？昨天讲了啊，它得保它的出口，它有好多出口呢，卖给中国呀，或者是卖给别的，它得挣外汇，它得打仗啊，那老百姓就对不起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说这个呢，小泽他们还要继续努力。下边说说波兰。波兰这件事儿呢，获多家媒体报道。昨天我们说的比较含糊比较虚啊，今天具体的就来了。中国外长王毅紧急跑到波兰，和波兰外长希尔科斯基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交涉，但是波兰仍以安全原因拒绝重新开放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口岸。昨天呢给大家说了4个字，叫断然拒绝。外交部发言人讲，人家的啊，说这项决定对我们来说同样代价高昂，但是这是必要，我们还是要干。那这下就坏了，这个决定不止影响了白俄罗斯，把北京到欧洲的整个的这个陆路走廊给打断了。波兰内政部今天还更新了他的声明，声明中讲，边境检查站将在西部2025演习结束后 仍将保持封锁。什么意思？他第一个声明讲，你那不是军事演习呢吗？大概有那么一个礼拜，那我就封锁。现在告诉你吧，演习结束后也继续封锁。保障我们公民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全强调这个决定与你这次联合演习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边界仅在演习期间内关闭。那现在这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无限期关闭，也就是中欧的物流陆路走廊变成了一个无限期中断。那多什么时候恢复那就不知道了。现在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整个的情况呢，现在是每年至少有货物价值超过250亿欧元都从这儿走啊，中欧之间超过 90% 的货物必须经过波兰啊。2024年它这个中欧铁路的货运量还增长了 10.6%， 那现在这情况你还增长什么呀啊，那你不走这儿了那怎么办？那只能走海运甚至走空运。那有很多都是那拼多多他们卖来的那种工业垃圾，那这价格他们无法承受啊，很多货运那就没有办法进行了。所以说这个是挺要命的啊。你不是中国一直帮着俄罗斯吗？那好，我在这儿给你放放血吧，人家也有人家的办法。那说说美国，卢比奥做了一个宣布，说川普和泽连斯基在下周将在纽约会面，联合国大会，两个人呢会抓时间来聊一聊。另外有两个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川普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首批武器援助计划已获批准，援助计划可能很快就会发货。怎么叫首批援助？严格讲叫援助已经不合适了，这应该叫什么呢？首批武器销售计划，这个是最准确的。因为什么呢？美国和他的盟友第一次使用新的机制，也就是北约国家来出钱，从美国的仓库中向乌克兰来供应武器。那现在国防部那位副部长科尔比已经按照这个优先名单批准了两批价值5亿美元的货物，加起来10亿，都有什么没说？你怎么不敢说呀？我怀疑里边是有进攻性武器。那说那3350那改装后的那个450公里那导弹呢？对不起，不在这批里边啊，那个是另外的，那个没有在这批，那个今年那个短时间内交不了那么多啊。上次说了一个时间，好像是10月份还是11月份才能交几百枚。啊，一点点给他也一时没有那么多货，所以说眼下这10亿里边是乌克兰开的单子，北约出的钱，美国出的货，那现在里边应该有一些进攻性的一些杀气了。另外的一条新闻，彭博社，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欧盟委员会推迟了对俄罗斯第19批制裁措施的提出。这话怎么理解？也就是欧盟委员会本来在这周他们要把第19轮的制裁啊，那个制裁呢严格讲有点毛毛雨啊，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就要搞了。本来前一阵不知道美国征求意见，川普说你这玩意儿不成啊，你干脆听我的吧，就来了一个给中印都加大关税，就搞了这么一个，现在不提印度了，就是给中国加。那俄罗斯你这第19次制裁，美国认为你就不能宣布了，你那既然不管用，你宣布那玩意儿干嘛呢？你就别宣布了，就要求这样。然后呢，欧盟讲说我们原定9月19号搞这个，但是在前一天，也就是昨天，华盛顿坚持要求 G7 的盟友同意采取强硬措施，对俄罗斯输往中国和印度的石油征收100%的关税。你们先聊聊这件事儿吧。你那个第19轮制裁，你前面搞那么多轮管用吗？说这件事儿能不能先放放？哦，在美国的压力下，这不能宣布了。那干嘛呢？现在讲，七国集团目前正在对美国提出的这个文件进行最后的敲定。真加100%关税吗？那 G7 他们先聊着，预计在未来的2周内批准最终文本。这讨厌劲儿了，又来了一个2周。 哎，多少能看见点希望吧。那么川普好不容易吐这口了，那我现在毛病不在我，对吧？不能买俄罗斯油，谁买给他加100%，对吧？你那你们能不能做到啊？那有整个欧盟费劲的话 G7 做到，你们几个咱们几个大家伙做到，这不难吧？那 G7 里边还有加拿大还有日本，那人家不在乎，人家肯定能做到，对吧？人家不买俄罗斯油就完了嘛，他们应该问题不大。那其他的欧洲啊，德法你们能不能做到，英国什么的行不行，那你们先商量商量吧。啊，这是让川普把他那19轮愣眼拦下来，然后来讨论这个。嗯，不知道了，您觉着呢？我觉着也没戏，给两周俩月我觉着也没戏。说说乌克兰最新的一个民调 KIIS 的民调，62%的乌克兰人表示愿意坚持打下去，不管需要多久。这是最新的民调结果，这和原来那75%76%已经略有下降。前一阵呢，因为情况比较凶险嘛，有一度呢可能是50%多，现在呢又回到了2/3，差不多这么一个数吧。嗯，确实还是我原来的判断，一个国家你到底要往哪边走，实际上是由头部的这5%到10%的人，由他们的坚定意志来决定的。将近80%的老百姓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跟着走，所以说就取决于头部的这帮精英他们的战斗意志，他们的自由意志是如何的。现在看还可以啊。另外呢，泽连斯基宣布26个国家已经准备好了提供在陆地海上和空中部署他们未来的维和力量，这件事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就不是在讨论了啊。之前是23，现在变成了26啊。我们新西兰也去啊。下边说是英国，川普到了啊，川普两口子已经抵达了英国。那怎么样，整个英国如临大敌，安保升级。这是川普第二次国事访问，从温莎城堡由查尔斯国王举行的欢迎仪式开始。英国呢，特别是在这次的科克遇刺案之后，因为前两天这不是他那儿的极右也搞了个10几万人的大游行嘛，然后这边呢也有对抗什么的啊，英国现在看着也不是那么特和谐，现在呢就把这个安保级别提到了非常高，或者叫特别高，已经是超规格了。警方特别对那个阻止川普联盟保持了极大的警惕。这是个什么联盟呢？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抗议团体，好多抗议团体弄在一块儿叫联盟嘛，你想就叫阻止川普。现在干的呢就是在大街上，在公共汽车的那个后车亭子里边，都把他和爱伯斯坦原来那个合照啊，这两天他们忙到处都在贴这个墙上边喷涂，全是这个。现在呢他们已经发出警告，川普来访问英国，我们决心不让他变为头条，我们要让我们的示威行动变成头条，这不仅是对川普本人的反击，也是对极右翼仇恨政治的一次回击。所以说这次他们要闹，什么时候闹？那16号到了温莎堡，那今天就17号了，在伦敦他们要搞一个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目前因为它是个联盟，他们自己判断的数字25万，前两天极右搞了个11-12万，那我们要来一个翻倍，25万人就在今天，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开始了啊？今天反正伦敦是不太和谐啊。那这个事儿，川普在那边搞活动，你们在这边拼命闹，这东西，哎，这怎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啊？来吧，说说以色列加沙城的战役的地面战，今天正式开打。以色列在周一周二对加沙城进行了猛烈的轰炸，这叫什么？预热啊，这叫打前战做了一些战术的准备。然后以军的坦克已经开进了这座加沙地带的最大城市。卢比奥做了一个最后的警告，说哈马斯只有几天的时间来接受停火协议。 就是否则就没戏了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哦，那咱们看看啊，我看都已经打到哪儿了。哎，我这怎么就剩了一个这个了文字呢？刷一下，跟我这儿捣乱，那没辙了。这个网页出了点问题啊。现在呢，总参谋长现在已经进去了，已经在现场亲自指挥。坦克部队现在里边纵横驰骋已经开始了。他们判断呢，哈马斯在加沙城，这是他们的一个坚固的堡垒，大概有2000多哈马斯。打了那么长时间还剩这么多，他现在又发展啊。这东西你给他一段空当，你给他一点时间，马上就一帮不知死的就往上发展。前一阵是 BBC 啊还是哪儿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说他看着这帮人确实是不可思议，因为当连长的或者是当小队长的，那是几乎等于是必死无疑。可是刚把那个连长或者是小队长打死，马上有人报名，我来。前仆后继，这帮恐怖分子是很猛的，而且他们的战斗意志，他们的游击战的水平，因为和以色列这已经打了2-3年了，所以说他们也非常的娴熟，用着那个榴弹呢、啊、打你的坦克，摸到你后边给你两下子什么的，他们很娴熟的。所以说今天要给他包饺子，今明两天的事儿吧，咱们就看啊。今天我做完节目，我估计今天晚上我这儿看着的又都是前线的这种现场的直播啊，所以说到时候再看吧。另外的一条新闻呢，正在这关键的时刻，德国总理梅尔茨在国家电视台他做了一个讲话，因为又是那个日子了嘛，就深切回忆二战期间德国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结果说着呢，这位梅大哥突然没忍住，泪如雨下，然后就哽咽的说不上来了，戴着那小帽帽啊，最后就流着眼泪在那儿说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新一波反犹太主义的浪潮，联邦政府和我向这种反犹主义宣战，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啊。今天梅尔茨这个泪如雨下的这个场面，今天是很多新闻媒体的一个啊主要的一个新闻，大家找找看看现场的一个状态。好家伙，这哥们儿，要不我就老说啊，说到反以色列或者对以色列提出批评，德国往往是最后一个，他甚至在美国的后面，就因为之前的那个亏欠、内疚、反省，所以说呢，对以色列这儿他是有格外的这种包容。另外给大家说这么一段公案，以色列给公布了，有3名直接了解情况的以色列高级官员向美国媒体 Axios 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上周二的上午确实提前通知了川普，以色列计划发动对在卡塔尔的哈马斯领导人的袭击。我提前告诉你了，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媒体讲白宫一直声称是在导弹升空之后我们才接到的通知，所以说川普根本没有机会来反对他们这次对卡塔尔的袭击。但是这三位为什么要杀，增加可信性嘛？三位高级官员给出的版本是，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啊，他们啊，没，当时白宫官员给出的版本是说，美国的太空部队看到以色列战机在空中飞行，他们就问以色列你们在干嘛，要求给出解释。这时候以色列那个导弹已经是发射飞越了沙特阿拉伯，直冲哈马斯在卡塔尔的那个基地导弹出口了，他们才通知的白宫，当时是这么说的嘛。结果现在这三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讲不是那么回事，川普在袭击前就收到了通知。官员告诉这家媒体说，内塔尼亚胡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点左右，也就是在袭击发生之前的50分钟之前致电川普，人家都有证据，告知即将发动攻击，而爆炸那个时间是上午的8点51分。我8点告诉你的啊，这个是人家是点给你了啊， 说川普很明显在导弹发射前他就知道这次袭击，而且内塔尼亚胡和川普在政治层面对这件事还进行了讨论，然后双方又通过军事渠道，就两边的军人对这件事还进行了沟通。说川普完全没有拒绝，一个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另一个高级官员讲，美国在政治层面提前很久就收到了通知，如果川普想阻止，他完全可以阻止，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是这么个情况啊。然后呢，那最新人家这一报道，川普又在椭圆形办公室嘛，有记者就问说你，人家说你知道啊，他再次否认，他讲我和你一样了解了这次袭击的消息，咱俩同时知道的，他是这么一个意思啊。那你觉得什么情况？美国和卡塔尔的官员都讲，以色列政府官员他们认可了这个新闻，今天发表的这个声明是以色列试图在美国和他的中东盟友之间制造分歧，说以色列政府官员没安好心，但是呢整个的这件事儿，哎，就把它原原本本的通报给大家了。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呢，我认为我读了这篇报道以后，我认为以色列是提前通知了美国的。首先第一，以美老大和以色列之间的这关系，老内还不至于狂到这个地步，自作主张擅自攻击美国的盟友。人家卡塔尔给美国最这次多少钱啊，川普去了人家那么招待，嗯，国王什么的，人家有毛病吧？你这次就公开炸人家，老内没这个胆儿啊！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你解释不通。美国在卡塔尔有10000驻军呢，而且卡塔尔整个的防空是花大钱请美国人打造的，什么爱国者了什么的，这东西全有啊。无论是上边的卫星、下边的雷达各方面。什么萨德啊什么的，卡塔尔要啥有啥，都是美国人在那儿操作的，你保着我呢。结果在这次导弹攻击期间，10几枚导弹通过不同方向飞来，整个防御系统就跟死了一样，完全没有反应，没有工作，那什么情况？是你美国这些东西都没用吗？那不可能吧，你就不吭声呗，你就是完全是一种纵容啊，你就是让他揍我呀，那你这有什么好说的呀，我花了那么多钱请你给我装了这么多东西，人家来导弹了你根本不知道，你怎么可能？所以说这他解释不通啊。那为什么现在都不认账啊？那还是那句话，干成了大家都来抢功，都露脸，如果把哈马斯政治局连锅端了，那现在都出来说话，这次没干成，对不起，以色列自己承担责任，就这么简单啊，我就不认账了，就这么现实啊。所以说对这个报道呢，这是我一直的一个心病啊。X14这篇报道总算是圆了我这个说法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美联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美国整体工业，整体的工业生产环比仅增长了 0.1%， 之前这是8月份吧，7月份的那个数据被下修到了是负的 0.4%， 也就是工业还是收缩的，现在呢这个是 0.1， 那弄不好下月一调整也变成负的也说不定。制造业产出，也就是占整个工业总产出3/4的制造业，在7月份呢小幅下调之后，8月份回升了 0.2%， 略有改善。不含汽车的制造业增幅是 0.1， 刚才说了啊。但是呢你比如采矿业和能源啊，这个产出增长了 0.9%， 公共事业下降了 2%， 创了3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整体来看呢，整个工业生产在夏季啊还是比较疲弱的。制造业呢基本上稳中在降啊，为什么呢？主要是公共事业的这块拖累了整体的增长，这是制造业。然后商务部公布了一些零售的数据，这个看着还可以，这是八月份的啊。总体销售呢上升了 0.6%， 把汽车剔除之后零售额上升了 0.7%， 这都是环比，这很正常，这叫什么季节效应。每年的夏季，每年的暑假期，它的消费啊各方面都会有这么一点增长。应该说呢，增长的幅度和以往相比还略有不如，但是呢，美国这次的季节性消费支出基本还算是正常的，也就是关税的那个劲儿还没有完全的显现出来。制造业呢稍微有点下降，零售呢基本稳住了，这就是整个八月份的状态。来，下边我们说说重点，说说柯克案的后续。那先说哦，还有一条，这个今天是震了的啊。瑞银，瑞士银行，根据五月份和到七月份的数据资料，他们写了一个报告，说美国今年2025年经济陷入衰退的几率高达 93%。 这太高了，这一出这个把大伙吓坏了，嚯，美国在2025年大衰退 93%， 你这什么情况？它呢是根据经济指标，包括就业、消费、工业生产等等啊，你比如说现在疲软、停滞，包括负面啊等等各方面，它得出了一个93% 衰退的这么一个判断，这个把很多人吓坏了。有很多美国的朋友讲，我这怎么办，这个我们是不是要做点什么？后来我赶快动手指，我查了一下啊，其他的几大机构呢，有的可能是之前一个月半个月做出的这种评价还没到这个程度了。这个叫古德曼，这家呢是大概衰退的概率是 35%，美国今年衰退啊，2026年衰退，这个比这数要高，都过了 50%， 但是今年可能来不及啊，不至于衰退了。 35%， 摩根是 40%， 安永是 35%， 剑桥是 35%， RSM 是 40%， 这是 Mark 赞迪啊，这家呢预测在今年衰退的概率是 48%， 这是其他各大机构的一个说法。瑞银突然跑出一 93% 来，这确实让人吓了一跳啊！但不至啊，没到那个程度了。就是关税的话，那个主要的发威也是在明年的上半年啊，今年的最后一两个月，因为毕竟还是有圣诞节撑着，应该主要问题还是发生在明年的一二月份。本来一二月份就比较淡啊，再出现这整个价格上涨各方面难受的在这儿。来吧，咱们说说这柯克案的后续。首先呢，开庭了，犹他州的法院正式开庭，这位泰勒·罗宾逊也出庭受审啊。这法官是谁我们就不管了啊。说到这位小哥，你说话了没有啊？原来不是说他沉默不语吗？还是说了几次，有几次开口做了回应，当然他说什么了，这个人家就不告诉你了。他确实说话了。那现在呢，有几项指控，其中最主要的呢，指控恶性谋杀，这是故意杀人，这一点是没错了。另外呢，还有这就可能是死刑啊，无期徒刑、终生不得假释，还有至少25年啊，这个只有这三种选择了。另外呢，还有两项加重情节。又比如说人家追究有政治谋杀动政治动机的谋杀，如果是这个被判有罪的话，那对最后量刑的时候会加刑的啊，这个是很重要。另外他们还有一条叫儿童在场实施暴力犯罪，这一点呢也是加刑的啊，这个也对最后的判决会产生一些叠加作用啊，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新闻。福克斯新闻呢，把这个孩子和最后那个兰斯，就是正在从男人变成女人，咱们就叫兰斯了啊，和他们两个人的那个完整的信息记录，福克斯应该是从 FBI 那儿搞到了，他给发布了。我把这段呢，因为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啊，应该是不应该彼此欺骗，应该这孩子呢，应该你也看完了以后很单纯的一个人啊。咱们看看他里边的对话是什么。泰勒，一个泰勒，一个兰斯啊。泰勒就是现在这枪手， 泰勒说有些仇恨是无法通过谈判解决的，他突然写了给这个小朋友发了这么一句话。兰斯就说什么意思啊，你在开玩笑呢吧。泰勒说我没事儿，亲爱的，不过我还要在奥勒姆待一段时间，就在他父母那儿住一段时间，应该很快就能回家了，就上他们俩住在这儿。不过我还得拿我的枪。他说说实话，我本来是希望保守这个秘密的直到老死，但是很抱歉这件事儿呢，我跟你说了等于就牵连到了你，这是这句话。那兰斯就说那你是不是那个干了的人呢？罗宾逊说是的，就是这泰勒说很抱歉是我。兰斯说我以为他们抓到了那个人了。泰勒说不是啊，他们只是抓了一个老疯子，然后审问了一个穿着类似衣服的人，当时说有俩人嘛。他说我本来打算之后很快就从我当时的那个折返点，他有一个停留点，拿我的步枪啊，但是因为他当时换衣服啊什么的，当时他来不及了。说当时镇上的大部分地方都锁上了，整个地方都特别安静，我差不多都可以出去了，结果正好有一辆车在附近啊，所以说他就不能拎着枪啊跑出来，就把枪留在了那儿啊，他是这个意思啊。兰斯说你为什么呀？然后泰勒就说你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兰斯说是的。泰勒讲我受够了他的仇恨，说的就是科克，有些仇恨是无法通过谈判来解决的。他说所谓的他说的这个谈判啊，我认为这就是直接翻译了，就是通过辩论来解决的。你比如说那你可以找他聊嘛，你可以驳他，不是通过这个能解决的。如果我能悄无声息地拿到我的步枪，我根本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我打算试着把它拿回来，但估计他们已经把它拿走了。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他们关于啊找到这把枪的任何消息。这是当时两个人的说法。那兰斯就说你计划这事儿有多久了？泰勒说我想大概有一个多星期吧，我想再靠近一点的，但旁边停着一辆警车。这个不是说的打人再靠近一点，他还是说他拿枪啊，我要本来想去拿枪的，结果那儿停着一辆车，我拿不了。我觉得他们已经清扫过那个地方了，我不想冒险。他还说他拿枪的事儿。泰勒讲，我真希望我一回到车，当时立刻就把那个枪捡回来。我担心，如果我没把爷爷的步枪带回来，我老爸会怎么办？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序列号，但肯定他追踪不。肯定会追踪到我，我担心会留下指纹，因为我不得不把它留在那灌木丛里来换衣服，所以说当时没能力也没时间把它带出去，我不得不把它扔掉，祈祷他们找不到枪上的指纹。我他妈的该怎么该跟我的老爸来解释把这把枪弄丢的事儿呢？我留了一把裹在毛巾里的步枪就留在了那，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说法了。那我们到现在就可以解释这枪哪来的，不是说有什么极端的左翼组织或者有什么啊阴谋组织给他提供的枪，这后来他爸也说了，这是礼物，是他长大之后他爷爷在一次生日上送给他的一个礼物啊，这是他爷爷给他的，但是由他爸来管理。后来他爸一个是看他儿子那照片就像，另外看到那把枪，他爸立刻就去找那把枪，没有，他爸就算实锤，就是他儿子干的了。所以说他也在担心我怎么跟我爸说呀，因为这枪平时在他爸那儿保管啊。然后泰勒又讲，你还记着我是怎么刻那些子弹的吗？说其实那些该死的信息大多数就是个梗啊，就说到那个 OWO 上。